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总税务司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除了先后好几次派出远征军队以武力威胁清朝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商人、传教士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利益之外，更加逐步侵占中国的经济。例如英国商人将印度出产的棉纱大量运来中国，由于成本低廉，而且由于是机器生产，品质比较一致，所以逐步取代中国农村每家每户用人手生产的棉纱，令到中国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又例如大量输入火柴、洋竹、肥皂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鸦片烟，大量的洋货透过上海、天津、广州等等通商口岸的批发商，再经由农村、市镇的小商贩分销去到全中国。而中国老百姓手中的白银就源源不绝地流入洋商手中。西方商人又在中国沿海开办航运业务，经营货运和客运。比较重要的外商轮船公司有铁行轮船公司、南烟囱轮船公司、边行、旗昌洋行等等。由于外国轮船坚固、安全、速度快、运货量大，于是迅速垄断中国沿海航运。外国轮船公司甚至开办中国内河航线，在长江、珠江流域经营货运、客运。於是中國沿海沿江的很多船夫、碼頭工人因此失業，尤其是大運河的漕運亦都因此逐漸被外國輪船所取代。不過西方國家對清朝經濟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海關的實權操縱在外國人手中。在古代中國，官府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孔道设立关卡，向路过的商贩征收货物税，称为关税。在清朝，一部分主要关卡由户部管辖，亦有一些关卡由内务府或者苏州织造等衙门监管。至于边远省份的关卡，往往由地方官负责。沿海的港口设有粤海关、江海关、津海关、闽海关、浙海关等等几个海关，向外来的商船征收商税。不过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朝实行朝贡贸易，而广州是唯一的通商港口，所以海关的职责十分简单，一切对外交涉都由十三行的行商承担，而粤海关的官员成为收受贿赂的肥缺。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清朝陆陆续续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对华贸易的利益，规定清朝必须建立严格的关税制度。但是清朝的官吏多数是满洲贵族子弟或者科举考试出身的士大夫，甚少懂得对外贸易的人才，根本没有可能制定完整、严格而又合乎西方贸易方式的海关制度。于是清政府被迫接受英国的建议，聘请外国人担任上海海关助手。英法联军之役之后，清朝和英法等国签订通商章程，规定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海关必须由外国人帮办税务。1859年，即是咸丰九年，清朝在上海设立 总税务司署，任命英国人李泰国做总税务司。总税务司署名义上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事实上一切用人行政都由李泰国全权掌握，而且以后陆续开设的通商口岸税务司亦都归总税务司管辖。总税务司署的高级官员差不多全部是外国人，特别是以英国人为主，衙门里面的公文都是用英文书写的。两年之后，即是咸丰十一年年初，李泰国因为有病请假回去英国休养，总税务司的职务就由另一位英国人克德代理。在英国休养的李泰国受清朝恭亲王奕欣委托购买战舰和招募水兵，但是后来被揭发涉及诈骗行为，被迫辞职。于是克德正式继任总税务司，由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四年，克德掌握清朝的海关四十八年。在这段期间，清朝的对外交涉都曾经向克德征询意见的。克德全名是罗伯特·克德，183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一个小镇，父亲是一家酿酒厂的东主。克德读书成绩十分优异，18岁的时候进入英国外交部任职。第二年，即是1854年，清朝咸丰四年，被派到来中国。克德最初在香港、宁波等地接受外交工作训练，同时他又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地理、历史。由于克德学习能力非常高，几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通。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爵士，亦即是香港总督宝令爵士，以及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何礼国，对克德都十分赏识，派他负责与中国高层官员沟通。因此克德和两广总督卢崇光、粤海关监督满洲人恒奇等人建立密切关系，奠定了他在中国官场活动的基础。咸丰九年，即是1859年，清朝设立上海海关税务监督衙门，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克德在卢崇光等人推荐之下，亦都出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正式成为清朝官员。咸丰十一年之后，更加取代李泰国掌握总税务司衙门的实权。
各位，我哋维克大人荣获大清皇帝赏赐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勋章，兼赏大双眼花翎，干杯！
干杯！
恭喜克大人！
好好好！
诶，仲有，各位，克大人荣获法兰西国政府颁授荣誉勋位武冠勋章，亦应该祝贺啊！
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我哋请克大人讲几句说话。
哎，好啊！
各位，我克德以客卿身份，替大清朝廷效力，担任总税务司的职责，不经不觉已经差不多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我眼见大清的海关日渐建立规模，管理日渐完善，我感到十分快慰。
这些都是克大人的功劳。
海关的成绩是全体人员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我们废除了中国人的旧式记账， 採用西方的統計制度，每年編造季報、年報，呈交總理衙門審核。我們先後設立徵稅、統計、改善港口、檢疫、防盜等等的部門，加強海關的工作效率。我們開設學堂，訓練中國的海關人才。除了北京的總署之外，我們還在鎮江府、天津府、寧波府、福州府、九江府，還有在漢口、廈門、煙台和台灣的淡水、基隆、台南、打狗設立海關，令到大清的關稅收入每年超過1000万两，而且年年增加。這樣不但只可以完全償還英法兩國的賠款，而且還有大筆盈餘。將來我們還計劃開辦郵政，增加海關的收益。各位，海關的種種措施都是向大清皇帝和大清朝廷顯示，我們是全心全意為大清效力，以大清的利益為重。這個是海關生存之道。
是是是，黑大人說得對，我們一定遵從黑大人訓示，辦好海關業務。
不過中國人最愛面子，我們身為客卿，絕對不可以跟中國官府爭權。我們必須謹記遵守制度，恪守紀律，維持工作效率，贏取中國人的信任，一切工作都會更加順利。不過我們亦都必須謹記，我們在維護大清稅收利益的同時，亦都需要考慮各國商人的利益，千萬不可以令中國關上貿易大門，而且必須要盡力協助大清政府遵照對外條約的條文，承擔條約的義務。如果我們做不到，一切成績都會變成泡影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今次大清和法國開戰，我克德努力替兩國調停，終於達成和議，簽訂和約，雙方都不失體面，大清朝廷和法國政府都十分滿意。由此可見，在中國辦事最緊要摸清中國人的心意。
冇錯冇錯，黑大人講得好啱，中國人最怕多事，最希望息事寧人。
冇錯，息事寧人。
罗伯特啊，你今次得到中国皇帝的封赏，以后在中国官场一定更加地位崇高了。
夫人，中国皇帝的封赏是我应得的，我替中国主持海关业务30年，难道一个头品顶大都配不上
吗？那是，所有荣誉都是你应得的。
只不过我仍然期待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陛下颁赐爵位。
既然是这样，你应该向大英帝国外交部提出啦。
我早就已经提出了、
嗯、
但是外交部认为我必须对大英帝国作出特殊的贡献。 各位同僚，我刚刚收到大英帝国外交部一封重要文件。
咩事啊？
黑大人，发生咗咩事？
大英帝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爵士最近在任内过身，外交部需要物色一位继任人。外交大臣推荐我继任驻华公使。
啊，咁实在太好啦！黑大人，你是中国通，最适合担任驻华公使啦。
系啊系啊，而且黑大人的受婚心愿可以马上达到啦。恭喜黑大人，恭喜！
不过我细心考虑过，近几年美国和法国都对总税务司这个职位虎视眈眈，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辞职，恐怕大清的海关会落入美国人或者法国人手中。
总税务司职位一定要由英国人担任，绝对不可以被美国人、法国人抢夺的。
没错。
所以我需要同外交大臣详细商议，仲要请李鸿章亲自出面挽留。
李宗棠阁下，英国政府准备任命在下出任驻华公使，这个重大的任命我是无法子推迟，所以专程向宗棠阁下辞行。
鲁宾兄，大清海关由你老兄主持大局30年，一切驾轻就熟，你忽然辞职恐怕有所不便噃。
宗棠阁下，在下不可以永久担任总税务司的，况且外国人之中有理财专长的何止我黑得一个呢？听闻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打算推荐总税务司。
这件事不可以轻率决定，大清和英国的贸易数量最大，海关由英国人主持对大清最有利，如果鲁宾兄你离任，其他人一定乘机争夺的。
李宗棠，你扮洋务还需要海关支持啊。
上海汇丰银行的贷款仍然有赖鲁宾兄你磋商，鲁宾兄你离职，总之诸多不便啊。
但是英国外交部的命令我不便违抗。
咁，本帅向皇太后陈述利害，请求大清朝廷出面挽留鲁宾兄你继续主持总税务司。
李同僚，大英帝国外交部已经批准我继续留任中国总税务司。
咁就好了。
而且外交大臣已经同意我克德主持中国海关，基本上有利于促进大英帝国利益。大英帝国政府对我深感满意，仲训令新任驻华公使，每当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同我黑德磋商。
啊，黑大人，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伯特啊，
夫人。
最近我喺北京嘅外交官夫人嘅聚会里边，听到好多有关我哋哈德家族嘅闲言闲语噃。
哦，夫人，外面嘅闲言闲语，我哋不必理会啊。
不过外面嘅人批评你喺大清海关里边安插自己嘅兄弟亲戚嘅。
我细佬黑静，你嘅细佬裴色佳，都系有才干嘅人。我哋能够替中国政府征收巨额关税，中国政府根本唔会理会我哋嘅用人权力。其他人嘅批评，只不过系妒忌我哋啫。各位同僚，女王陛下发表大英帝国受勋名单，我终于得到爵位了。
罗伯特·克特获颁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副男爵爵位。
哎呀，恭喜克大人，恭喜罗伯特男爵阁下。
这个爵位我等了30多年了。女王陛下万岁，大英帝国万岁。
光绪19年，即是公元1893年，赫特由于长期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官职，为大英帝国的利益作出贡献，获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授副男爵爵位。从此赫特成为英国贵族一份子，而赫特和他的家人仍然继续控制中国海关，直至清朝末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光绪22年，即是公元1896年，由于赫德的长期策划，清朝正式开办邮政业务，发行第一套邮票。最初的大清邮政附属于海关，由赫德本人兼任邮政司，因此亦都有人认为赫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人。中华5000年之总税务司，是由李在堂、温泉、莫家驹、杨丽仙、黄少麟、林有荣、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